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妇可书遇害看本地区整体配合的差距。妇可书徐根礼在江西井冈山惨遭迫害致死一事已在明慧网刊登。妇徐二同修在去年11月8日失踪，当时对妇失踪一事，听其他同修谈起，已经失踪20多天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妇可书徐根礼被迫害一事，反映出本地区整体配合上很大的不足和自己麻木的状态。当听到妇失踪时，没有去立即找其家人联系，了解具体情况，掌握事实，立即上网呼吁本地区同修齐发正念，破除迫害，解体邪恶，也没有呼吁井冈山当地同修了解情况，收集当地邪恶的电话，曝光他们的犯罪事实。如果当时能及时的去做，邪恶就不敢这样为所欲为的迫害他们。当有同修说，傅可书的家人不愿把这事上网，怕影响他们一家受邪恶迫害，此时没有站在法上去看问题，而是用人的一面去理解，这一念之差为营救父的事就只局限在他的家人范围了，致使父和徐在邪恶迫害中遭受了不可想象的惨烈，最终也没有得到本地区同修的帮助。我们没有真正按师父的法去做，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和同修交流父失踪一事，大家也只是作为了解而了解，而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立即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往往同修被迫害时，也都只是找同修有漏在哪里，为什么让迫害得逞，而没有向内去找，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如何去做。傅和徐被迫害的事，最大的漏就在于我们本地区在此事上缺乏整体配合，没有做反迫害解体邪恶的事，在于自己的麻木和同修之间一种情的观念。一些同修听到和自己不熟悉的同修被迫害，并没有站在法上，站在整体上去看问题，忘记了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反迫害解体邪恶，我们是一个整体，麻木不关心，而对自己周围和熟悉的同修被迫害时才显得积极配合。傅在井冈山失踪的事，在2006年4月12日明慧网报道后，4月下旬便收到了本地公安认领死者的通知。如果不是上网报道了傅徐二人的具体失踪地点，很可能他们二人被迫害致死后就被立即毁尸灭迹了。这说明邪恶是怕曝光的。从傅徐尸体腐烂程度上来看，在4月12日曝光时，他二人已惨遭毒害。慑于明慧网的曝光，失踪的事是确定在井冈山，当地的邪恶为了欺骗摆脱嫌疑摆脱罪责，才故意做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假现象，将已迫害死的二人移尸到荒郊野岭，制造自杀假案。 现在傅和叔徐根礼受迫害的事已经曝光于天下，我们已经错过了营救他们的时间和机会。那么为了解体邪恶，救度世人，破除迫害，吸取教训，我们不要错过时间，一定要使邪恶的迫害者受到应有的报应，曝光井冈山地区参与此事的610公安派出所、当地政府的电话，曝光其当地公检法610等负责人的姓名，请当地同修将了解到的迫害事实上明慧网报道。因为在遗失制造假现场这件事情上，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旁观和目击者也会不少，可以深入了解，将井冈山地区的邪恶势力曝光天下，同时本地同修配合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其家人。从很多方面来看，贵州省610公安和开阳县610公安局是知道傅在井冈山被绑架的，他们也是迫害的帮凶，也要曝光他们的电话、姓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人神一念，天壤之别》。本月15日早上， A 同修到我这儿来说，昨天晚上 B 同修发现街上贴了很多诽谤师父的标语，找我商量，我找了几个同修商量，别的同修也发现了这种标语，认为可能是陷阱，先不要轻举妄动，商量找个时间一起行动，结果后半夜出去的时候只发现了两个，其余的都已经被别的同修清除了。上午我到 C 同修家说起了此事，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不料 C 同修讲，就是他和 B 同修一起清除了诽谤师父的标语，接着他就给我讲起了经过。他说，我下午下班的时候就觉得电线杆上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平时从来不注意这些，可能是师傅的点化吧，当时发现以后就想等晚上把它清除了。这时我女儿说，妈，咱现在就把它清除了，等晚上干啥呀？我一想也对，发现邪恶还留着它，马上清除。当时爱人也说，可能是陷阱，不要去。我想大法弟子就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做，叫我看见了就应该我做，不要动人念。于是就上楼取水和铁抹布把它清除了。清除完以后也想别处也可能有，是不是去找找，后又想别的大法弟子看见了也会做的，就上楼了。晚上8点多钟 B 同修来了， B 同修觉得别的同修悟的不对，就来找我了。我这时也悟到自己当时的想法不对，应该去找找，不应该有依赖同修的心，应该为法负责任。于是我们用矿泉水瓶灌上洗衣粉水，带着铁抹布就去了。有的地方贴得太高够不着，我就拖着 B 同修一直清理到半夜11点半，觉得没有了才回来。听 C 同修讲，做的过程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是啊，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当我们用的是神念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就解体了。坏人没有了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敢对修炼人怎么样吗？其实法中都有，就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做到信师信法的问题。下午地同修到我这儿来了，说话间我提起了这件事，不料地同修说又贴出来了，就在刚接下去的地方贴出来的。我马上说，那咱们马上去清理。他说不能去，就在刚接下去的地方贴的，这回可是陷阱。我说别动人念，用人念越想越复杂，我们是大法弟子，邪恶出现了就铲除，绝不允许他迫害大法，毒害众生。其他的念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神念。说完我就开始准备东西，用清洁精的空瓶灌满了洗衣粉水。我看他没有吱声，就问了他一句，那你是咋悟的？他说咋悟的，
把它弄下去。我说，那咱就发正念，发完就走。谁知刚坐下，脑袋里就烦几天前做的梦，我被戴上了手铐，我开始排斥他，否定他。我心里说，请师父加持，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维护大法，不允许邪恶毒害众生。发完正念后，我意识到弟同修刚才说的话不是很纯，我想得为同修负责，得理智的去做。我就说，心里突突也别强为，也不要有别的同修做到了咱没做到的想法。他马上就说不应该去，又把他陷阱的逻辑说了一遍。我又说，别动人念，用人念越想越复杂，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操控人干的。当我们用神念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就解体了，这边人的想法就变了。他说，我们有那么纯的念吗？我说，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表现是不相信自己，实际上还是不相信师父，不相信法。信师信法是第一正念。他认同。我又说，从法上悟，我们是大法弟子，邪恶出现了就应该马上铲除，就应该维护法，其他什么也别想。从常人的逻辑，他认为我们不敢白天去，也不会现在蹲坑，所以现在去最安全。我接着说，我现在心态还行，咱们去溜达溜达，你告诉我在哪儿，你在旁边发正念，我做。如果我要是心里突突，我也不做，先看看在哪儿再说。我们出发了，路上又切磋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调整心态发正念。我发现我的心越来越稳，信念越来越坚，我知道师父在帮我们，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杂念了。到了以后，我发一念，谁也看不着我，就开始往上呲水，阴湿一会儿，用铁抹布一擦就掉了。中间曾有一个出租车在那儿停着不走，司机在车里打电话，我就发正念让他离开，一会儿他就离开了。又遇到一处有一个扫马路的站那儿不走，我们一边发正念让他走，一边到别处寻找，转一圈回来他就走了。坐一会儿以后，我发现他也轻松自如了，就说当时想的挺险恶，实际做起来也挺简单的。他会心地笑了，真是人神一念，天壤之别呀。他建议我们多转转再找找，就这样我们从下午2点多钟一直转到近5点，再没有发现。中间我也曾产生过欢喜心，马上意识到就排除了。我看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同修被常人的观念障碍着，所以就写出经过，希望能给同修以启发，希望我们尽早的神起来。另外提醒同修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及时归正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按照正法理去做。近日做了一个梦，对自己触动非常大，所以想把它写出来，以供与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借鉴。由于对利的执着心去得不好，所以工作中这方面的心境观一直不断。我在医疗机构工作，医院要自负盈亏，由于常人社会道德水准的低下，所以只要我们医院能有办法挣到钱，那真是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医院要求医生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只为一个目的，把病人口袋里的钱装进自己腰包里。医院也根据每位医生的卖钱额多少来相应发工资。我一直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给病人开大处方及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这样虽然技术水平及患者口碑非常好，但工资一直是全科室的乃至是全医院的倒数第一。我想去找领导交涉，但由于院长的蛮不讲理，心想找也是对牛弹琴，所以一直在忍。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共产邪党垂死挣扎，
想挽救自己在人民心中的恶劣形象，就以我们医院做试点，将我们改成一家平价医院。院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在一次全院大会上公开表态，为了患者利益及树立医院形象，以后医生的工资按社会效益开，不按卖钱额开，不允许医生开大处方。没想到院长表完态的下一个月开工资时，我的工资几乎还是全医院的倒数第一少，于是心里愤愤不平，心想领导怎么说话不讲信用，难道练法轮功的人都好欺负吗？当时我想去找领导问个清楚，可同事都劝我说领导不太讲理，不要着急去问。于是我就委托医疗干事去问，哪想几天过去了，医疗干事也没去问，我心里又放不下了，一直在闹心。一日下午正闹心时，由于感觉非常困，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乘一台大电梯上楼，电梯中间有一把非常漂亮的椅子，是固定的，自己坐在椅子上，电梯在楼中上去又下来。不知怎么回事，下到一楼时，椅子一下子冲出电梯，落到门外的草坪上，但还是固定在地上。这时过来一壮汉，看到了漂亮的椅子，就想把它拆下来拿走。当时我想制止，但一看那人人高马大，有点害怕，就转而去找小区保安。保安有事，等了一会儿才和我一同来制止。等我俩过来，看到那壮汉已经把椅子拆下来了，而且拆碎了，椅子已无法复原了。我当时非常心痛，也就醒过来了。醒来后还陷在那心痛的情绪中，可后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做这样的梦呢，而且还在为工资闹心，我一下子悟到了，这不是师父借梦在点化我吗？本来是单位领导做的不对，就像那梦中的壮汉一样要做坏事，而自己由于怕心不去质问领导，就像梦中不去及时制止壮汉做坏事，却依靠常人中的医疗干事去找领导谈，就像梦中的自己去找保安来制止壮汉做坏事一样。由于耽误了时机，梦中的椅子被破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想这是在点悟自己，如不及时去找领导提问，而依靠医疗干事，那结果只能像梦中一样无法挽回。悟到这儿，我马上下床给领导打手机询问，领导马上理亏地说给开错了，下月一定补齐。由这件事使我悟到了，只要一件事符合宇宙的法理，就要堂堂正正地去做，邪不压正，只有按照法理去做，才是真正的符合常人状态，才是修炼人应有的修炼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播出的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什么事儿都能做成》。我是今年四月初在同修的帮助下上网的。如果按常人的标准，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一窍不通，常人的网都上不去。可大法弟子有师父给开启的智慧和功能，有大法做指导，放下人心，想做什么事就能做到。我悟道，在上网这件事上，首先得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做的一切是最正最神圣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在同修无私的技术援助下，电脑里一切不安全的软件全部被卸载，装上我们大法弟子开发的软件。刚开始是用动态网软件上网，每次都能快速上网下载，什么技术封锁，什么敏感日，在大法弟子的观念里没有。我们修炼到了今天，还能被那些低能愚蠢的邪恶干扰吗？ 那都是自己的一念造成的。师尊在《论语》里明确告诉我们，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同修啊，师尊给了我们大法弟子智慧和功能，就看我们要不要，用不用。作为人能干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师尊帮助在做吗？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提高心性，改变常人的观念，放下人心。师尊在转法轮里明确告诉我们，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在心态达不到练功人的心性时，不急于上网，有时学法，有时发正念，有时背红影，等心静下来时再上网，可以说每次都能顺利上网下载。以上是个人在上网方面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师尊法理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素帆的文章，我对否定和承认之所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怎样做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呢？如果真正认识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旧势力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内心深处从根本上否定他的存在，否定他的一切安排，那么就不会有怕心了。但是我们许多大法弟子却不同程度地存在怕心，当然怕心在不同程度在减弱，害怕自己被迫害。其实怕的前提就已经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了，不然的话怕什么呢？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怕就是求了，旧势力钻空子借口帮助去掉执着心，就会带来麻烦和磨难。如有的学员被邪恶控制的人或恶警审问，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有的人就回答说不练了，这不但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害怕旧势力的迫害，而且也没有经得住旧势力的所谓考验，无疑在这个时候是掉下去了。也有的学员面对邪恶坚定地回答说练，这好像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怕心，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很了不起的，很可贵的，但从实质上再往深悟一悟来看，这样回答不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和他的非法审问吗？不然还回答他的问题干什么？我们注视正法是全宇宙最大的好事，最正的是一切生命包括旧势力，只有按照宇宙大法归正的份儿，谁也无权干预，更无权迫害和所谓的考验，根本就无权抓捕审问大法弟子，谁这样干了，他就是宇宙中最大的非法行为，最邪恶的行为，他就不能够存在于宇宙中，就必须毁灭。那么面对被邪恶控制这样的人，大法弟子还需回答他的问题吗？还有必要回答吗？师父说，我这个人我不愿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我们如果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会避免许多的麻烦。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大法弟子讲他自己的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恶警和一帮人非法闯进他家，再三逼问他还练不练法轮功了，他就是一声不吭，根本就不理睬他们，坐在那里就是发正念，解体控制恶警的乱法烂鬼，心里没有怕，没有恨，只有为被邪恶控制的人的生命感到可悲， 僵持了很长时间，恶警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位大法弟子的做法显然是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所以就避免了麻烦和磨难。前几年有位学员从监牢出来后对我说，我在里面受不了了，写了三书出来，出来后好做正实法的事。他这样做显然是不愿意说的话，他也说了，说出来的还是假话，显然完全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在前几年还有个大法弟子被恶警抓捕后搜身，搜出电话本放在桌子上，这位大法弟子趁恶警不在屋时把电话本撕碎扔到厕所里冲走了。他为了保护同修这样做无疑是对的，可是恶警回来见电话本没有了，就问哪儿去了，他却如实地告诉了恶警。当时恶警气急败坏，狠毒地打这位大法弟子，把他耳朵都打聋了。他撕电话本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又如实告诉了恶警，又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没有做到全盘否定，所以又加大了磨难。旧势力的存在我们都不承认，那么还有必要回答他的问话吗？完全可以不理睬。正法修炼的坚定和常人中的英雄气概是两回事，正法修炼完全是超常的，大法弟子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师父说，宇宙中都在看着呢，你走偏就不行，摘自转法轮。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以师父讲的法为标准，这是唯一的标准，稍有偏差就要马上修正过来。法度众生师导航，兼修大法紧随师，摘自新字明。从2000年得到师父新字明这篇经文后，我每次给师父法相上香时都念这两句经文，一直用这两句经文要求自己，思想中一冒出不好的念头，我就默念这两句经文，很快就感觉到不好的念头被清除了。当然在修炼过程中，有的时候做得好，有的时候做得不好，这7年来小麻烦有一些，但没有出现大的麻烦，有几次也都能在师父保护下化险为夷。按照这两句经文来要求自己，就能真正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今后我还要一直用这两句经文来要求自己，把许多没做好的方面做好。有一位大法弟子前几年被病业迫害得很厉害，我们有几位同修经常到他家一起发正念，一起切磋。他当时说，除非我昏过去了，自己做不了主，否则绝不去医院。后来他真的昏过去了，家人把他送到医院并做了手术。但是他一直学法不间断，疼得挺不住的时候，他从内心深处大喊，师父救我。从此出现了转机，一天天好起来，到现在一直坚持做正法三件事。这说明只要兼修大法紧随师，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鬼门关。如果偏离了法有漏洞，邪恶就会钻空子。师父讲的法是宇宙之大法，就是宇宙天体最大的天象，全宇宙都应该那样去演变，也必然那样去变，新的宇宙必须那样去形成。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能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摘自转法轮。我们每次看到师父的经文和讲法，心里都能在法上去认识，坚信不疑，并且积极主动按师父的要求去行动，那么天象和常人社会状态就会很快随师父的讲法要求去变化，这样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存在和安排，就走了师父安排的路。如果看了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后心中半信半疑，对吗？能行吗？等一等，看一看吧，这样的心态观望等待，依赖国外大法弟子去动，自己怕危险消极等待，甚至反物反向动，这样就会拖后天象和常人社会的变化，这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正法修炼中的每一步，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就这两条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有些人因为有怕心不修大法了，但修炼的心尚存，就去修其他什么宗教去了，而且还说修这个也一样修得高等等，很难听得进大法弟子的劝告。宗教只是旧世里留下来的修炼文化，根本渡不了人的主元神，这不明摆着是走旧世里安排的路吗？再说带着怕心修什么教不都白修吗？能修上去吗？真希望这样的人尽早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天国里的众生负责任，再不回来机缘一过悔之晚矣。中共恶党把持国家机器，非法逮捕关押残害大法弟子，妨碍救度众生，罪大恶极，是反人类反宇宙最大的非法行为。我们大法弟子做正法的三件事，这是为了救度众生免于毁灭的大善之举，是最伟大的合法行为。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摘自《转法轮》。常人由于受中共恶党的蒙蔽和共产邪党文化的流毒，认为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说什么要练就在家练，别出去参与政治。言外之意就是走出去练功，正实大法就是非法，劝三退就是参与政治。我自己和一些同修虽然不是那样认识，但或多或少也受到那些常人观点的影响。前些年做正实大法的三件事时，偷偷摸摸的，心里胆胆突突的，感到好像是非法的。做正实大法的事，注意安全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是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深。这种情况近两年虽大有好转，但仍然还有残余。如前几个月发正念，加上彻底销毁非法逮捕关押残害大法弟子的一切恶魔、集中营、劳教所、监狱、医院等时，对其中的非法二字总感觉底气不足，不那么理直气壮。后来看到明慧周刊一篇文章后，认识才跟上来了。再如对自己的家庭成员讲清真相，也因其反对而没有大胆的反复的去做。在本单位的讲经真相做的也不广泛等等表现说明，对师父的经文和讲法学得不够深，悟得不够高，正念不够强，威力不够大，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和安排。这两年我几次出差回老家探亲，发现到正法的最后阶段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明白真相，说明我们大法弟子还有很多正法的事需要做。如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摘自《论语》。中共恶党和其所讲之理是逆天叛道、邪恶的十恶俱全的歪理。正法中当然要彻底销毁它，这是救度宇宙众生之需，是顺天意之举。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摘自《红营》。正法大事，谁顺应谁归正，谁得救谁有未来，谁反对谁镇压，谁被淘汰没有未来。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摘自洛杉矶市讲法。对正法认识提高再提高，做正法三件事多做再多做。我悟到现在最大的天象变化，就是师父最近讲的开启世间门，大法开传惊天地，邪理歪说顿无忌，恶党乱教一朝散，法轮旋出新世纪。我们要按师父讲的加强正念，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抓紧除恶和救度世人。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走到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重生的文章：面临干扰，及时反思提高。邪党两会召开期间，又给人们制造恐怖气氛，警车整天在街上转， 我们县两个资料点相继遭到破坏，七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其中两名分别被判一年、三年。痛定思痛，邪恶已被大面积灭尽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再次疯狂起来？是我们县大法弟子没有形成整体，像一盘散沙。被非法劳教三年的大法弟子是老学员，每次发资料全是大包小包带一自行车，说没事儿，我们正念足去救众生，有师父加持保护。可是由于他的大意，被邪恶钻了空子，以致被跟踪绑架。他儿子是新学员，所有他儿子知道的联系过的地方，在邪恶恐吓下都说了出来，致使几名同修被绑架迫害，有的流离失所。同修啊，师父每次讲法的叮嘱，明慧网上同修的提醒，为什么就不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呢？在我们村里，由于我们不断地讲真相中，有不少人知道了大法的美好。由于这次协调人被迫害，部分环境也被破坏了，处于瘫痪状态。在七年的迫害当中，我们大法弟子以法为师，时时正念正行，在摔摔打打中走过来了。最后这段路更不能麻痹大意，旧势力不想叫我们修成，虎视眈眈，一有偏离法的地方，人心重时，他就找到了迫害的借口，以达到他的目的。这段时间我的心也浮动了，我知道是干扰，通过认真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明白我们不能被邪恶制造的表面假象吓住，我们不能忘了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修炼好自己，利用常人环境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众生，使更多有缘人明白真相。好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里又恢复了正常，每次发资料时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全灭，凡是阻挡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部解体，然后带上资料走在路上，遇到警车还有人来人往时，没有了害怕的感觉，心里一下想到明慧报的一幅画面，无畏。是的，大法弟子不是来到世上追求什么幸福生活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觉悟了的人，是知道生命有更重大使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使我们本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正念正行，不给邪恶残喘之地。另外，邪恶的劳教不算数，什么一年、三年，大法弟子如何去执着，不是邪恶说了算的。我们大家要及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时主动营救同修，解体旧势力的安排，配合大局，彻底结束邪恶利用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才能消除同修之间的间隔》，与湖北孝感同修切磋。近来，孝感连续发生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这很值得我们孝感同修认真冷静地思考一下。是否孝感弟子目前整体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彼此之间是否有很大的间隔？明慧周刊238期第30页的文章《大陆大法弟子与新加坡同修交流》很值得我们孝感同修认真读一读。文中提到 AB 两城市， A 市资料点不断出事，同修一批又一批地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重刑，几年来几乎没有停过，每一次的损失都让人痛心疾首，邪恶至今非常嚣张，
当地政使法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难， B 市却做得非常好。 A 市的情况是这样的，有能力的同修不少，但很多都自我太强，同修之间因为不同的认识经常产生矛盾，而且越来越激化，协调人和负责人经常不在修炼状态，同修之间相互猜疑，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不是找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认识和感受放到了超过整体的位置，同修之间相互的不善让邪恶钻了最大的一个空子。而孝感目前的状况虽然没有 A 市严重，但同修之间的间隔却很明显了，有的还是好几年的问题，通过近期发生的事暴露无遗。比如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指责说，某学员的去世某某学员有责任，某某的被抓某某学员有过错，某学员不向内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等，而被指责的学员则憋了一口气，为什么不敢当面说，以后我什么也不管了。还有学员指责说，某某学员答应学员在家学法，又有怕心学一段时间后又取消。王新明被抓，有学员不积极营救，当经文传递偶尔出问题时指责说，给的时候不要，没有了又来要等等。而听到的学员不管赞同或不赞同，几乎或多或少的又向外传，包括我本人在内，无意之中又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间隔。我们经常讲要打破旧势力的安排，可是如果我们出了问题不首先无条件地向内找，想办法去在法中彼此圆融，而是互相指责埋怨别人，或找一部分自己，然后还是找别人的问题，这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不正中了旧势力的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旧势力正好利用彼此的弱点，加大加强我们的间隔，各个击破，找弱点下狠手进行迫害。同修被迫害，为什么还未营救成功？我们正念也发了呀，可彼此之间有间隔的正念，形成不了整体的威力，说到底还是念不正。我们都是修炼的人，在圆满之前，谁能保证自己永不犯错？谁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既然不能，谁又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呢？修炼中有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之间互相善意地当面指出，即使暂时有不同看法，彼此之间互相在法上去圆融，而不是丧失理智互相埋怨指责，这就打破了旧势力的安排，走了师父安排的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是一个整体，问题出现了，每个人都有责任，能说是某某个人的责任吗？比如上次营救楚林时，很多同修或多或少相信了邪恶的欺骗，15天后放人。为什么要有条件？我们发正念时为什么没有立即无条件放人这一念？发正念中还隐含了15天放人这一旧势力安排的条件，结果不到15天，邪恶就把同修非法劳教。这次王新明被绑架，据了解家中搜出两大包真相资料，为什么他拿那么多？这正说明整体上没有形成人人发真相资料的局面，导致他一个人承担很多，减少了他学法时间，降低了同修的学法效果，使个别同修忙于干事，而我们又未能及时圆融，导致旧势力钻了空子。事情的出现不正是整体上有问题吗？我们每一个同修不应该认真找一找自己的责任吗？大陆大法弟子与新加坡同修交流一文中说得很好，其实只要我们是在修炼中，都肯定有不同的认识，未去掉的人心也会相互摩擦，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矛盾面前能不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以法为师，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真正的以法为大。如果能这样，那么矛盾就会很快化解，彼此之间就容易宽容，整体协调一致，法力就会大，邪恶就不容易钻得了空子。 希望当事同修都冷静下来，在法上共同提高，赶快打破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建议旁观同修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们同修安排的间隔，不要再帮旧势力的忙，传同修之间的指责埋怨。看到同修之间有间隔，要主动圆融，不要当和事佬，怕当面指出其他的问题。也希望被指出问题的同修，不管别人说的对不对，都要反省一下自己，以法为师，能听一听同修不同的意见，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彻底打破旧势力的安排，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为您播出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才是实修的关键》。在我修炼过程中，明慧周刊对自己帮助很大，看同修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从中使自己找到差距，受到鼓舞，得到启悟。但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往明慧网上投稿，因为我觉得与周刊上投稿和同修相比差距很大，一种不自信在障碍着自己。现在突然悟到，往明慧网上投稿不就是在证实大法吗？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责任，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将自己点滴体会写出来。下面我通过几件事来谈一点自己在修炼中的点点体会，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在2002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邪党人员迫害，送入洗脑班。回来后通过修炼升华，觉得迫害我的领导他们很可悲，一种慈悲心促使我要对他们讲真相，挽救他们。在2004年，我就给参与迫害我的领导写了信，让他们了解洗脑班迫害我的真相，即从法律上看，他们这样做是违法行为和善恶有报的天理，并希望他们能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使自己和家人能有一个好的未来。现在看，当面讲比写信更理智。在今年邪恶最猖狂时，领导又想强迫我去洗脑班，让我写保证等。这次我没动心，也没躲避，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强大正念，心想我什么也不给你们写，我是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我。我照常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按点发正念，同修也帮助我发正念，最后终于粉碎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这说明在邪恶迫害面前，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心不动，发出强大正念，是可以粉碎旧势力的安排。我对转法轮中讲，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对这段法有了较深的体会。过去我与老头在生活上有些矛盾，我想年龄都不小了，还想那事儿干啥，我很烦，有时把门锁上。同修也都说这样做不对，我也知道不对，但这颗心就是放不下。晚上他上卫生间，我都怕他过来，即使他来了我也是应付，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当我背法，背到练功招魔色魔那部分，入心得法，使我放下了这颗心。可是当我这颗心放下时，他再也没过来，态度也变好了。所以我体会到实修是多么的重要，而向内找就是实修的关键。只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做到实修。我有一次切菜，把手指削下一块肉，当时肉也没下来，也没出血， 可是常人的一念上来了，我得上点止血药。当把药刚一上，血也出来了，那块肉也下来了，我马上悟到，这是我的人心所致，真是一念之差，自己没有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过不长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洗脚水凉了，刚烧开的电热水壶在我旁边，我把脚放在盆边上，我就往盆里加开水，一不小心开水全倒在脚上。我刚一愣，马上吸取上次的教训，心想没事，结果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连红都没红。我当时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在保护我，从心里充满对师父的感激，也意识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时时在呵护自己。以前我一看到写师父在各地办班的幸福回忆文章就流泪，对亲身参加师父办班的同修特别的羡慕，从心里对师父非常的想念，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见到师父。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的这颗心才放下了许多。让我们以师父的诗词互勉吧，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性不动果正连长，精进正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莲的文章，先修心性后修机器。我们在这几年的注释正法中，我们为了救度世人而使用了各种电脑和印刷机、打印机、刻录机之类的机器，这些机器在正法和救度世人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它们有时就出现各种故障，从而耽误了一些事情和救度众生的机缘。当遇到这些方面问题时，有的同修就先修自己，先向内找，看看自己的心性是否有问题，然后再修机器本身。这样往往有时机器不修自好，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修了，而有的同修只看机器本身，不在此时修自己，往往即使机器修好了，使得也不顺手，而且小毛病不断，甚至使机器彻底报废，从而造成损失。下面我就回顾一下几年来在与机器之间的修炼过程，希望同修们能引以为戒。我是2003年5月份买的电脑和一台四色彩色喷墨打印机。由于我对电脑十分的执着和有一个效仿别人的心，虽然是为了证实法，但是内心还是不够纯净，再加上好奇心的驱使和不懂装懂的心态，电脑买回来我就在上面装各种软件，很多都是没用的程序，电脑的程序经常被我弄乱了，重装系统我还不会，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拿着机器到购买的商家去重装程序，一次又一次的找大哥和其他同修帮忙，这样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打印机由于注墨次数过多出现机器故障，又过了保修期，而且墨水太贵，于是我只好将它放弃掉了。再后来，我地区缺少彩色真相传单和卡片，同修们建议我来承担这个项目，于是同修们给我拿来资金，希望我能做好此方面，于是我就买了一台另一型号的彩色喷墨打印机。当时自己由于刚刚开始独立承担一个项目，做事心很强，学着法脑子里都在想着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的意识很强，我的显示心，看看我能做这个，其实这本身就是在证实自己，最起码在证实大法中掺杂了很重的证实自己的肮脏的执着，这样怎么能做好呢？于是这台彩喷机在一次赌头的清洗中，墨水被我不小心溅到主板上，最后主板和打印头都烧掉了，1200多元就这样没怎么发挥作用就损失掉了，当时自己十分的痛心，于是 就自己拿出那份本来就十分少的积蓄给填补上了，钱通通的给同修们退回去了。同修们很失望，但还是鼓励我，不几日又将钱给我送来了，还让我做这个项目。我很感动，这次痛下决心一定要做好。就这样，我又重新买了一台彩色喷墨机。在这之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当机器遇到问题之时，我都想，有师父有同修们在鼓励我，我一定能破除障碍，做好这个方面。后来也许心性的容量需要扩大，身边的同修们有时就说邪恶在到处找你等等。我的电脑和这台机器多次被我装起来，当时自己的心随着同修们说的而浮动，自己没有真正的做到一个不动就至万动。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一次电脑在从同修那儿取回的时候，一开机器发现操作系统不行了，根本开不了机。后来大哥从市里回来，用克隆还原的办法将其复原，而这台打印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又是在藏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将连供的墨水瓶放在高于打印头的位置，致使打印头烧了，真是惨痛的教训。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修炼就是不容易的，尤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怎样真正的找自己，挖出自己的执着，彻底的升华上来。在05年的下半年，因正式大法的需要，我开始承担着打印一部分经文和同修的体会的使命，同修先后送给我两台激光打印机。也许我在此方面的经验和心性都成熟了一些吧，这两台机器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即使有问题，有时同修也帮我来修理。最近出现的小问题非常值得我深思，那是前两周，我正在用这台机器印周刊，当周刊反面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吸骨部分有异响，我拿出查看之后没发现什么，就放回去了，结果机器就说请检查吸骨，此机器有这个语音提示功能。结果我将手边的三个吸骨都放入还是不行，于是我就开始检查心性问题。当时在场的亲属他们也修炼，说肯定不是机器的问题，是我们不该说那些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原来前些日子我母亲与女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是修炼人，但是当矛盾触及到心灵的深处的时候，还是不能完全的找自己，看自己的不足。我在当时打印的时候对亲属说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亲属的常人心也出来了，结果该认的息骨就是不认。后来当我真正明白了我们凡事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都要认认真真的找自己的时候，机器又开始正常工作了。当然这里边还有邪恶干扰的因素，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些机器的时候真正的在法上善待于他们，那邪恶怎么能钻得进来呢？即使钻得进来，那我们一个正念打过去，那什么邪恶不都销毁掉了吗？以上是我几年来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一些教训，写出来就是想提醒同修，在遇到问题时一定要先修自己后修机器，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性升华了，一切才会非常顺利的做好。最后向同修们提一点建议，资料点同修因为承担的使命很大，希望大家在有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多为资料点发一些正念，使他们能更稳健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